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尼希米记第九章，今天我们就读九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就是主前的445年，在尼希米的带领下，6月25号他们就完成了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工作。一周之后，7月1号吹角节，这一天众人都聚集在水门的宽阔处，听文士以斯拉朗读摩西的律法书，同时还有一群利未人帮助翻译讲解，使得众人都明白以斯拉所读的律法，尤其神对他百姓的吩咐，这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到了7月2号，犹太人当中的领袖们，包括族长、祭司和利未人，他们又来到了以斯拉那里，要更进一步的听神的话。因着他们建造城墙的时候，他们一起同工，彼此关怀，相互帮补，产生了合而为一的条件，而现在又借着神的话，让他们明白了神的心意，就带下众人如同一人，而他们中间的领袖呢，都愿意更走一步，更深的明白神的话。当他们听到神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7月节筑棚，这些领袖们立即采取行动，告诉回归的犹太渔民们都要上山采取树枝，在耶路撒冷城空旷的地方搭建棚子，并且住在棚内7日，来纪念神带领他们的先祖在旷野40年，供应灵粮，供应活水。而百姓们听了神的话，明白神的吩咐，就自动自发地过筑棚节。这是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进入美地开始，一直到今天，从来没有这样行过的。这实在是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但是更可贵的是众人都渴慕神的话。在过祝棚节本来是欢乐吃喝的节期，他们却一连7日都分别时间聚集在以斯拉那里，要听以斯拉念神的律法书。就好像今天你去参加一个基督徒的特别聚会，一连7天听神的话语，有这么高密集、高强度的话语供应，一定会带下来让人深刻的反思，进而产生属灵的复兴，再接着带下来一个特别的行动。在新约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13节到15节，耶稣升天之后，120个门徒回到了耶路撒冷，聚集在马可的家里，上了楼房，在那里1连10天，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结果就带下来5旬节的圣灵浇灌，那是一个伟大的复兴，门徒们都被圣灵充满了。彼得站起来为神说话，那篇福音实在是满了能力，一下3000人得救，耶路撒冷教会就被建立了。另外一个例子，在使徒行传11章25节和26节，巴拉巴到了安提阿教会，在那里服侍，那是一个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教会。后来巴拉巴觉得自己不够了，就到大树去找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保罗。保罗一来了，当时他实在是丰富，就开了整整1年的特会，因此门徒就被称为基督徒了。安提阿教会又差派扫罗和巴拉巴开始了宣教之旅，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这些都是借着神的话语带下来一个属灵的复兴，产生一个特别的行动。而这一群回归的渔民在过祝棚节的1连7天，每天听以斯拉读摩西的律法书，他们心中也充满了神的话。到了第8天，就是7月22号，照例有筵宿会。筵宿会就是在节期之后的第1天，众人安静在神面前， 让神的话落实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并且在那里等候神下一步的带领。接着7月23号本来应该是众人都解散，各自返乡回到自己住的城里，但很显然的他们没有这么做。到了7月24号就是第三天，发生了一件大事。我们来读9章1节，这月24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这一天的聚集应该是没有事先约定的，结果大家不约而同的又都来到了以斯拉那里。这一次来，每个人身上穿着麻衣，头上蒙着灰尘，境界了食物。这和祝棚节那7天欢乐的氛围有了180度的大转变。通常以色列人碰到极其悲哀的事，像家中丧失的亲人，才会身穿麻衣，头蒙灰尘。结果他们经过了祝棚节欢乐的聚集，一连7天听了以斯拉念神的律法书，经过了第8天的严肃会，经过了另外一天，每个人在各自的住所反思神的话。而到了7月24日这一天，大家不约而同的又来到以斯拉那里，大家身穿麻衣，头蒙灰尘，极其的悲哀。为什么呢？原来以斯拉读的律法书，也就是今天我们手中旧约圣经的前面5本书，创出立民生，通常我们称为摩西5经，这书中有神对他百姓的吩咐，这书中也包含了他们先祖的历史，尤其是他们先祖走过的路，深深地摸着他们每一个人。其实还不只是先祖的历史本身，毕竟那是1000年前的事了，而是他们从先祖的历史中看见了他们自己，从先祖的悖逆看到自己的悖逆，从先祖的不顺服看到自己的不顺服，从先祖的犯罪看到自己所犯的罪。我们来读第2节，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隔离，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在旧约，神是要以色列人与外邦人分别出来，免得他们随从外邦人去拜别的神。这件事他们的先祖没有做到，很显然他们也没有做到，因此这些以色列众民都站着承认自己的罪，也承认他们列祖的罪孽。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在主前538年，先知但以理有一个很美的认罪的祷告，在但以理书9章，其中的第8节，他就向主承认说，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都脸上蒙羞。先知但以理向神认罪，从列祖开始一直到他自己。照样的，在主前458年，文士以斯拉第一次刚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向主也有一个认罪的祷告。以斯拉记9章7节，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因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掳掠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以斯拉也是一样，向主认罪也是从列祖开始一直到他们今天的情形。但以理和以斯拉都是神特别拣选的器皿，是神重用的仆人，他们的认罪祷告从列祖一直到他们当时的情形。而现在特别的是，整个回归的渔民每一个人都一样站着认罪，不只是他们自己的罪，还有他们列祖的罪孽。神要得着一个堪用的仆人其实不难，历世历代又有一些忠心的人被神呼召起来为神说话，但是神要在一群人当中得着每一个一起起来向神认罪，这实在不容易。当一群人这样起来，一群人就能够成为神在地上的见证。我们来读第3节，那日的1/4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1/4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一日的1/4是指白天的1/4，白天通常有12个小时，1/4就是3个小时。 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前面三个小时他们站在自己的地方念神的律法书，他们继续来读神的话语，而神的话在他们身上不突然往返，让他们产生自省，知道自己哪里够不上，知道自己哪里失败了。三个小时读完律法书之后，剩下来的三个小时他们就认自己的罪，让自己的罪得着了赦免，之后他们来敬拜神。我们一定要注意这样的顺序，先是读主的话，接下来认罪，再接下来才是敬拜。因为神的话就带来亮光，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基督就是那太初原有的道，基督就是神的话，而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当神的话来了，就带来光，在光中我们就看见神的圣洁，神的荣耀，我们也看到自己真实的情形，我们看见自己的败坏，自然的就产生下一步，就是认罪。我们这个人外面有罪的行为，里面有罪的性情，我们所做的每一个犯罪的行为，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下都得着了赦免，而我们里面罪的性情也借着神话语中的水洗涤干净了。因此我们这个人经过认罪之后，才能守洁心清，而也只有守洁心清的人才能来敬拜主。怎么是敬拜呢？就是让神得着他应得的荣耀。敬拜还不只是我们口中的歌唱和赞美，更重要的是经过话的光照，话的洗涤，我们这个人清洁了，干净了，在我们身上能够反映出一些基督的荣耀了，让别人看到我们就看到一点点基督的样子，这才是让神得着荣耀。9月24号众人再一次聚集到以斯拉面前，三个小时的时间他们继续读神的律法书，接下来三个小时的时间他们一面认罪一面敬拜。第四节，约书亚、巴尼、贾咩、士巴尼、布尼、士利比、巴尼、基拿尼站在利未人的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这里我们看到这八个利未人帮助每一个认罪悔改的犹太人一同向神哀告，一同在神面前哭泣，一同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一同求神的赦免。接着第五节，利未人约书亚、贾咩、巴尼、哈沙尼、斯利比、何地亚、士巴尼、皮他西亚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啊，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歌颂和赞美。另外有八个利未人帮助他们一同向神敬拜，向神赞美。忧伤哭泣的要转为喜乐赞美。我们跪在神面前认罪祷告哭泣之后，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得着了赦免，我们认识神的恩惠和慈爱，我们就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因为他是永远的神，他的恩典与怜悯无限，能够够到我们最深的罪愆，他能拯救我们，他能复苏我们，他能让我们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因此耶和华你荣耀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的歌颂和赞美。这里我们看到神借着以斯拉读摩西的律法书，带来一个伟大的复兴。这里我们也看到任何一个复兴的必要条件，就是要有神的话，要有真实的认罪，要有向神完全的敬拜赞美。有了这几个先决条件之后，才能够带出圣灵在每个人身上一致的行动。就像提摩太后书2章21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一个不洁净的器皿神不能使用，要能够被神使用，你必须自洁。软弱不可怕，失败不可怕，甚至于犯罪都不可怕。只要愿意来到神面前，借着神的话，知道我们自己真实的情形，带下向神真实的认罪，罪 解决之后，我们成为一个守节心清的人，我们可以向神献上最真挚的敬拜和赞美。这时候你就自洁了，你就可以脱离卑贱的事，可以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神可以用你行各样合乎神旨意的事。我们同来祷告。主啊，帮助我借着每天读经的时间，让我真能够经历你的话语在我身上洁净的工作，帮助我成为一个守节心清的人，预备好自己等候你的差遣。就在今天，帮助我成为你话语的出口，借着你的话来祝福我身边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